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340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赏光的记忆》，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8日。2024年夏日的一天，我在明慧网上无意中看到一篇文章，名为《可敬可爱的同修，济州岛呼唤您》。看完之后有个简单的想法，哦，那也许下次休假我会去那里帮忙讲真相呢。秋天全国学法交流的时候，我和负责人聊了聊这个想法，问了一下去的话要怎样申请。后来几个月的时间几乎没有去想这个事情了。第一部分，愿望。2025年中国新年那段时间，我计划要去台湾旅游休假，那已经是一月底二月初了。那时候在台湾遇到一位阿姨同修，随意的交流中她说，如果我愿意并且有时间可以安排的话，可以申请看看去济州岛帮忙讲真相呀。哇，那个时候一下子我就想起来自己之前有过的这个小小的想法和愿望了，一下子通电了，好神奇呀。我说，对呀，我之前真的有过这个想法呢，只是后来忘记了，没有再去想。但是这次听这个阿姨讲了以后，好像是电源通了电，故事接上了上文。回头想想，应该是我之前有那个愿望，想去济州讲真相了，师父就为我安排了这一条路。神奇的是，在我自己都忘记了这件事的情况下，让同修再叫醒我了。师父说，这些事情是由师父安排的，师父在做，所以叫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自己只是有这种愿望，这样去想了，真正那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选自《转法轮》。第二部分，初见。就这样，2025年2月11日，我来到了济州岛。入住以后，同修说早晨三点多有集体练功。我一听太高兴了，一直心里幻想着凌晨三点起床练功，更别提这还是集体练功，真没想到还有这样的环境。现在想起来，那真是梦一样的回忆，太美好了。那段时间我每天坚持晨练，白天在新罗免税店排班，因为那里每天有真相展板，而且游客很多。我的生活很简单，早起晨练，从四点到六点半两个半小时，然后和同修们一起发正念，学习一讲转法轮，接着学习一小时师父的其他经文，然后我就回家换衣服，准备去景点值班。日子真是幸福而快乐。我每天在法中充实着，和同修们一起共同精进，共同救人。每天我从同修奶奶家学完法出来，在回家的路上我就背诵一遍论语，回家以后还尽量抓紧时间背法一小时。我明显感到在景点讲真相的时候更有力量。那时候不知怎么回事，一下子天目有很强的感受，好像是自己在某一境界中一下子突破了。我看不到另外空间，可是那时候实实在在感到一种很深空间、很深层次的震动。那种感受好像我头脑一下子空白了，脑袋有点嗡嗡的，在那个升华了的层次中持续差不多一个小时。那天去景点值班的时候，我深深地感受到不是我在讲真相，而是听真相的众生来找我。而且仿佛没怎么讲，他们就都接受，都同意三退，都接受真相。 那天的感受真是很深刻。第三部分，再回。再次去济州岛的时候，那是同年的三月底了。我的面对面讲真相的能力也是那时候有了一个飞跃。师父安排一个有多年讲真相经验的同修阿姨和我交流，跟我分享她相关的理解。同修分享她的理解说，师父说找大法弟子了解真相，打开你的心房，选自《弘言五解天机》。那么我们就要先打开众生的心房，让他愉快开心，他的心房打开了，就会接受真相了。于是我开始尝试与以往不同的讲真相的方法，先祝福他们旅途愉快，平安健康，然后直接送化名劝三退，真的效果很好。这之后如果对方还有时间听，就跟他说为什么要三退，那么就是揭露中共的杀人历史和邪恶本质，分享大法真相，最后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说，你们有的时候讲真相他根本就不听，不是他不听，是那共产邪灵附在他身上代替他不听，因为共产党邪灵有权利，因为这个生命归他。但是呢，我们大法弟子也很智慧，渐渐的明白了，我先叫你退党，我先说共产邪党的怎么坏，共产邪党干的邪恶事，讲他的邪恶本质，然后你叫他退党。他一同意退党，好，再讲真相他就不排斥了。选自各地讲法15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之前我都是全部真相讲了，然后问对方你退不退，这样的话针对游轮下来的大批大批的游客，加上他们没什么耐心，一走一过的话就比较缺乏效率。换了这种方法以后，第一次游轮来的时候就在2个小时中劝退了20多人，对我来说是以前不可想象的，神佛慈悲，一切自有安排。第一次去码头讲真相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导游阻挡游客接同修发的真相报纸，我想师父说正念可救世中人，选自《胡言二法正乾坤》，这句话是法，那么正念就一定可以救人。我站在那里和同修一起打着真相横幅，一边对着这个导游发正念，发出强大的正念，灭掉操控他的一切邪恶因素，不准他阻挡众生得救。同时意念中想象一个巨大的灭字嵌在轮渡到达的航站楼中，灭尽一切邪恶。差不多发了10分钟的时间，感觉能量很强大。后来再看那个导游，不知道他去哪里了，没有人阻挡众生接报纸了。第四部分，又回。又一次回到济州是5月底，每次都有不同的任务，需要完成不同的使命。这一次我被安排到龙头岩讲真相。旅游大巴到达的时候，游客的密度非常大，络绎不绝，源源不断的客流。我站在他们通往景点的必经之路上，面对人潮打出小展板，上面写着退党团队把命保，四亿多中国人已三退。我有时心里会背诵慈悲救度知多少，中原处处添新坟，选自弘言二逃。展板后面我的泪水浸湿了眼眶，我感到整个身心被这巨大的能量包围了，那就是慈悲，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晚上我还会和同修一起去机场给落地的游客发真相报纸和真相传单，我会用最大的慈悲和善意带着微笑和他们说 欢迎你来韩国。同时递上一份真相报纸或传单，一边发着正电。每次到差不多航班都到达了的时候，我们的资料也发得差不多了，凌晨12点前回去。那时候真的感觉人生没有白过，我们就是为了这个来的，随师下士，在苍宇众生危难之际唤醒他们，救度他们，把生命的能量最大的用在修好自己为众生而来这上面，不虚度，不枉过，不负师尊的期盼，不负众生的期盼，每一天都过得神圣而庄严。无论风雨，就是做好自己该做的，这才是大法弟子。做好自己，修好自己，彻底否定救世力的安排。写下来这一份心得，记录着闪光的记忆，感恩师尊，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的内心是一片坦荡晴朗的天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15日。修炼法轮大法，就是修去人的一切执着欲望，转变人的思想，彻底放弃人的东西的束缚，用宇宙正法理归正自己的一思一念，逐步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修成就是一个得道者。在自己的修炼过程中，每当我遇到生活磨难、利益冲突、情感纠结之时，我作为一个真正修佛修道的人，我得想想师父说的话、讲的理，然后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而不是顺着人的想法，维护自己的利益得失去做。在中国，孩子高考对每个家庭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事。我孩子上高三面临高考的时候，我有一个亲戚说，帮你把孩子放到贫困县去参加高考，可以加分。我说，不用了，那样会占别人的名额，损害别人的利益。谢谢你了。同时我对他说，你是管教育的，看似是在给人办好事，但同时你很可能对另一个生命做了坏事，因为这个名额很可能是他人的，你就伤害了别人，这不也是做坏事造业吗？所以我说，你认为是做好事的时候，可能对另一个人来说又是一件坏事，所以无为最好。他说，你讲的有道理。这样的实例很多，不一一列举了。在反迫害救众生锤炼自己的过程中，我也时刻牢记师父说的话，哪里遇到问题就在哪里去讲清真相。师父不承认这场迫害，我们也不承认，严肃地按照师父讲的去做，就是不承认救世力的迫害，不承认救世力的安排。有一天，我在回家时，门口站着两个警察，说是找我。我开门让他们进了屋，后来又陆续来了4个警察。我客气地让他们坐下，还没等他们说什么，我就开始给他们讲真相。我说，我知道你们是因为我修炼法轮功来的，我告诉你们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括5套优美的功法动作。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提升道德， 让人成为一个好人，逐步升华到更高境界的人，超脱世俗的人。一个年轻警察说，别看你现在挺平静，嘚啵嘚啵的，一会儿你就不嘚瑟了。他们就开始搜查我的房间，但我一直都很平静，没有和他们发生冲突，只是告诉他们，法轮功是佛法，修炼人是在做好人，你们迫害好人，毁坏大法书籍是最大的坏事，是要遭恶报的。警察说，又说遭报啊。搜查结束后，那个年轻警察又说，你怎么不害怕呢？我说，我做好人，有什么好害怕的呢？你在迫害好人，迫害走在神路上的人，你不害怕吗？他无语，所有来的警察就像泄气的皮球一样，没有了精神。到了派出所之后，搜查的警察去吃饭了，让一个值班警察看着我。我又跟值班警察讲起了真相。他说，法轮功跟共产党争夺群众。我说，不是，法轮功是一个信仰群体，教人向善，脱离世俗的，不参与政治。办案警察回来后，把我关到一个小屋去，我就开始发正念，解体邪恶。夜里值班警察无论我说什么，他都闭着嘴，眯着眼，不说话，不搭理我。天快亮的时候，我就开始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停止迫害法轮功。办案警察上班后，把我带上警车，我一路继续喊，法轮大法好，把我拉到市公安局办案处。下车时，办案警察揪住我的衣领，推搡并想打我。我大声喊，警察打人了，快用手机拍下来。他松手了。进了市公安局办案处，我要求对刚才警察打我之事进行调查处理，但没人管，我就不停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停止迫害法轮功，法轮功是人得救的唯一希望，醒来吧众生，醒来吧众生，醒来吧众生。当把我带到办案室，要正式审我时，我没等他说话，我先说，我是一个女人，又是一个60多岁的女人，还是一位退休法官，你敢如此动粗，无视法律，践踏法律的尊严，简直是强盗行为，可想而知，那你在审理百姓案件时，你会有多么的残暴。他一直无语。之后他想问我的基本情况，我还是没给他机会说话。我继续说，法轮功教人向善，任何对抗真善忍的都是邪恶的。在这个星球上，没有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团体、任何一个组织敢定真善忍是邪教。他说，这么说对你有什么好处吗？这可是办案厅。我说，法轮功是正法，是在救人，你迫害法轮功是在害你自己，我是走在神路上的人，我在救你，我有什么可怕的呢？他说，你是法官，我审不了你，今天就到这儿吧。后来他跟一同办案的警察 A 说，我胸闷头痛，我可以先走吗？ A 说，可以，你先走吧。A 站起来，走到滚动字幕前，看着字幕说，说得真好，太坦荡了，太坦荡了，太坦荡了。A 带我上厕所时又说，你真的是有勇有谋，太好了。检察官第一次来询问时，说，公安说你利用邪，我马上打断他说，法轮功不是邪教。法轮功是教人向善做好人的。检察官说，我没有说你是邪教，是公安说的，让我签字，我不签。他们就往出走，边走边说，谁叫你反党？我说，我不反党。他生气地说，有什么用呢？ 随后他们就走远了。第二次询问是通过网路，问我认罪认罚吗？我说，我践行真善忍，何罪之有？法轮功有五套优美的功法，宗旨是真善忍，强身健体，提升道德，净化心灵，对家庭、对社会、对人类有百利而无一害。记录的检察官说，有什么话找你的主办人员说，我们只是负责通知你。说着就要下线，我喊道，别关别关，我还有话要说。后来屏幕还是被关掉了。第三次询问是由三个检察官来看守所送有关手续，一般情况下只需要来两个办案人员来办理就行了。我感到他们主要是想来看看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们不跟我多说话，我特希望能有多一点的时间跟他们聊，哪怕有五分钟的时间，我都会给他们讲清真相，使他们明白真相。他们好像不敢多待，齐头走向门口。临近门口时，一个矮个的检察官回头看下我，然后表情惊恐、紧张、激动地对同伴说，你看你看你看他身上是什么。那个大个儿较胖的检察官也回头看我一下。就这样，三个人慌慌地并排挤出了看守所提审室的门。在一审时，法官询问时态度非常强硬，说，都到这里来了，还一个劲儿宣传法轮功，并叫我在送达证上签字。我说，我要签上真善忍存。他说，你在这上面还要宣传法轮功？他嗖的一下把送达证拿了回去。我说，你承认真善忍属于法轮功，我是践行真善忍者，你迫害的是真善忍，那么你办案的依据是什么？你做人的标准又是什么？他说，一个劲儿地宣传法轮功，一气之下摔门而出。到第二次提审我时，法官态度变得非常友善。他说，你信法轮功，你在里面，指看守所，我不信，我在外面。我说，我现在是被迫害的，我因践行真善忍锒铛入狱，被关在这里，但我的坚定是想唤醒人的良知，使人能真正的了解法轮功，因为这是人得救的唯一希望。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修炼让人生活变得简单而又美好，心情平和舒畅，每天都好像沐浴在阳光里，我们一定会有个光明的前程。转法轮这本书很奇妙，在你心情烦躁的时候，你读上哪怕一页，你的心情就会变得祥和平静，而又觉得很美好。法官静静听着，若有所思。这次签字时，我要签真善忍存，随从的书记员制止我，助审法官说，没事，让他签吧，让我在送达证上签上了真善忍存几个字。第三次询问我时，助审法官问我自焚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天安门自焚真相。他通知我到法院拿判决书时，我说，这个判决是一个违法的、犯罪的判决，我不能接。我要求主审法官接见我。他说，我跟主审法官商量一下。之后我说，可以，并定了见面的时间。我如约见了主审法官。主审法官说，我可以帮你申诉、判缓刑、保住你的工资。我说，我不是为了我的工资来找你的，给我判刑是错的，不给我工资也是错的。他说，你没有工资怎么生活呀？我说，你看我的身体棒棒的，没有工资，我自己也能够养活自己。他说，是的，没有想到你的精神这么好，我就放心了，那么你就是为我来的了。我说， 是的，停止迫害法轮功，为你自己，也是为他人。他说，谢谢。我说，我修炼法轮功，践行真善忍，受益颇多。这个判决书上，你怎么只字不提？这个判决是个不公正、违法犯罪的判决。他用手向上指着说，你懂的，你懂的，并说，不评论，我还要开会，以后常来找我玩，我的助理很好，有事跟他说吧，就离开了。助理进来了，坐下就问我，自焚真的是假的吗？如果是假的话，法轮功的确没有危害社会，那么真的有六道轮回吗？真的有天堂吗？我说，有的。我说，我想见你们院长。他一听我要见院长，赶紧说，我有事要走了。我在法庭最后陈述时说过，我时时事事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不断放下人的欲望和执着，人可修炼成佛，是了悟了人生的意义，知道了人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故而坚定。我的信仰不但没有伤害任何人，更不会危害社会，何来破坏法律实施？判我有罪是迫害信仰自由，迫害思想自由，违反天法、宪法、刑法。到底谁在无视法律？谁在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谁在犯罪？显而易见。我想大家不难分辨，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我坚信上天一定给每个人一个公正的判决，或迟或早，时间是个神，让我们拭目以待。当我刑满释放回家时，家里人看到我都很高兴，说你胖了，也白了，也好看了，人也精神了，也更慈祥了。没有人数落我，只是给我一种他们在迎接一位身经百战、凯旋而归的英雄的感觉。大家都很开心，我的内心是一片坦荡晴朗的天空。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